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能够认识你作为独一的真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光照引导我们，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前面44章讲到约瑟设计又把他的这些兄弟带了回来，那么犹大代表所有的兄弟在埃及宰相约瑟面前为他的父亲说话，那段话非常的恳切，也很动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出于他们的真心。这些兄弟经过这20多年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他们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他们不再像以前对待约瑟那样在对待自己最小的弟弟便雅悯。所以约瑟听到这儿以后，他情不自禁，就45章的第一节就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因为这个时候约瑟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把周围所有的仆人都支开，只剩下和他和这些弟兄们，他要和这些弟兄相认，放声大哭，这是自己真情的流露。他不是委屈，他是为这些哥哥们高兴，也为这么多年神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现在有了果效，看到哥哥们和从前完全是判若两人，所以是放声大哭。埃及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埃及人，全埃及人，并不是他的哭声都听见了，而是他和弟弟们相认的这件事，全埃及的人都知道了。他这个消息传得很快。第三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我是约瑟，约文只有两个词，我约瑟，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对于这些弟兄们来说犹如惊天霹雳一样，因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原来高高在上的埃及宰相竟然是他们陷害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是在他面前惊慌，这个惊慌又害怕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啊，神这个奇妙的带领，这些哥哥们当时以为把约瑟卖到埃及以后，他再不可能做我们的王，我们也不可能向他下拜，但是不曾想，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神要成就的事，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可以拦阻，人做不到，魔鬼撒旦也做不到，因为神就是神，他是大有能力大有权柄，他是超越一切的神。约瑟说，我的父亲还在吗？这个不是说他要问自己父亲还在不在人世，因为前面这些兄弟已经跟他讲到了， 他的父亲还在。那这个意思呢，就是可能是关心父亲的健康，身体上的是不是健康。所以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大有能力大有作为的神。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真正信神的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在凭着一个同样的信心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当主耶稣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万民万族都要仰望他。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地都在大哭，那个哭是不信神的人，因为看到了神即将带下来的审判而后悔而害怕。而我们这些信神的，如果能够活着见主，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到空中和主相遇。神是信实的，他的话一定会应验。神当时让约瑟做的这两个梦应验了，那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所以主耶稣必定会来，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无论这个世界多么败坏，无论今天的教会有多混乱，都不会阻止主耶稣的再来。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因为约瑟看到这些弟兄们已经就是正在那里不知道，就不知所措，那么他再次跟他们进前来，然后他说一句，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为了让他们相信，又加了一句，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么这是卖到埃及的只有约瑟知道，这只有这几个兄弟知道。所以约瑟说这句话并不是揭他们的短揭他们的伤疤，而是让他们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真的是他们的兄弟约瑟。第五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自忧自恨，因为在前面的42章21到22节，当时流便和兄弟们之间的对话就提到，如果当初不怎么样会怎么样。那44节，犹大在约瑟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也提到，那么一句虽然不明显，但是那一句话很也暗示他们真的是神把他们的罪显明出来了，所以落到如此的光景。那么针对那两次弟兄们在约瑟面前的自忧自恨，那么这儿约瑟在提醒他们，也在安慰他们，不要自忧自恨，表面上是出于你们的恶，出于人的恶意，但是实际上却是神的安排。神这样做，提前把我派到这里来，为的是今天的光景，要保全全家人的生命。神借这个来成就他的美意。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明白神把他们带到这里，除了这个躲避饥荒、保全生命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让他们在这儿住400年，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但是，就约瑟现在的认识，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美意。约瑟在对众弟兄所说的话， 两次提到神差我到你们以前来，第五节第七节都提到，这是要让这些兄弟真的明白，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神借着你们所行的这件事来成就神的旨意，要保全全家人的生命。但是实际上这些兄弟们到底有没有认识到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到这个创世纪结束的最后第五十章的十五节，当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这些兄弟们仍然害怕约瑟报复，所以他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神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每一件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无论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还是不愿意接受的，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其实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在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万事，世界上所有的事，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爱神的、重生得救的人得益处。这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信心，神安排了这些事在我们周围。所以我们如果真的都像约瑟这么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神有任何的埋怨和抱怨。无论是外面的天气如何，我们都不会抱怨。无论是周边人怎么对我们，我们也不会抱怨。因为这是神的安排。反而我们可能以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来领受，在当中我们去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在众人当中来做光做盐。但是今天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有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声音。什么声音呢？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尽管的可以作恶，因为我们越作恶越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可以任意的作恶，认为作恶可以成善。神让我们要像他一样，要有荣耀的生命，要有见证的生命。我们不可以故意犯罪，人可能会不知不觉当中误犯的罪，就像利未记里面所说的，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难免会有误犯的罪，亏欠神，但是我们不可以故意犯罪。第六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饥荒已经二年了，说明已经过了七个丰年，又过了两个荒年。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然后紧接着就丰年就开始。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应该是39岁，他是17岁被这些哥哥们卖到了埃及，所以已经过了22个年头。在22年他再没有见到这些兄弟， 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在22年，约瑟在埃及受了很多的苦，神在造就他，又抬举他，做了埃及的宰相。神在埃及改变约瑟的同时，神也在迦南地，在这些兄弟，在他的父亲雅各身上也做着同样的工，也在更新改变他们。所以神从来没有停止做工，神没有撇待任何一个人，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做着同样的工作，那就是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那计划还有5年的时间，那后前面2年可能还比较容易，后面5年可能越来越难，因为储存下的粮食越来越少。那约瑟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他们，是要他们进一步明白神的美意。啊，这是神对约瑟的启示。7节、8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神又使我入法老的腹，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前面3节，约瑟提到，神差他在这些弟兄以先来。那7节，他再次提到，反复的做这件事。那约瑟，他现在做了埃及的宰相，并不是来自夸，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安慰这些兄弟，不要自责。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外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存留余种，这是神一直在做的。以色列人后来多了以后，又开始败坏。所以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啊，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来看，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神更新改变的过程，神在存留余种的过程。今天也是，我们从今天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在主前的586年，南国犹大灭亡以后，这个以色列再没有自己的国家，而是被神分散在全地。就是这样，这个民族没有消亡，他们的宗教没有消失，他们的信仰还在，代代相传。而在2000多年以后，在1948年，这个国家居然再一次复国，这些都是神迹。如果没有神的作为，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始终在存留余种。今天的以色列大部分人虽然不相信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但是神和他们之间所立的约从来没有废除。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是将来当最后一个外邦人归向主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么当时活着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要归向主。这是神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一定会应验。我们知道在以利亚的时候，当时神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没有拜偶像的。所以今天有的弟兄姊妹 啊，常常忧虑这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这么混乱。我们从那个小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人都有，杂牙无长，在那毁谤神，毁谤教会。无论今天教会多么混乱，多么荒凉，但是神一定在教会里面留下了，就像以利亚时代的未曾向巴黎屈膝的祈求人。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这祈求人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丝毫不用担心，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他一定会成全。神是全能的神，人的恶无法破坏神的计划啊！今天这个地上真是不信神的人，他们不信，但是所谓信徒，教会里面这些信徒说那些话，做那些事，在抵挡神，但是他们无法破坏神的计划，但反过来会被神使用，成就神的美意。神使用约瑟哥哥们的恶行，没有大事拯救，来报从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被加略人犹大出卖，主耶稣说：“这是我父所给我的那杯。”然后坦然的按照神的定旨献祭，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这是他甘愿做的。如果他不上这个十字架，没有人，任何人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始终能够看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只大手，就是神的手，他在掌管啊！今天这个世界上 你打我，我打你，打来打去，他们不知道的是背后有一只大手在掌管这一切。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现在接受这一切，也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拆毁与重建，就像约瑟和他们弟兄弟一样。九到十一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当约瑟和兄弟们讲完上面的事，就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然后讲明了神的心意，马上就做出下一步的安排，让这些兄弟回去，速速的回去，来转告自己的父亲。三个方面，第一，要告诉他们的父亲，神使约瑟做了全埃及的主，是神使他做了全埃及的主。这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约瑟的谦卑，他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来骄傲，没有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本事。他能够解梦，也知道这些梦是出于神的。第二件事，让父亲不要单言，赶快带全家以及牲畜一切所有的都到埃及来，然后安居在歌珊地。歌珊地这个地方啊，他们来了以后一直住在这里，没曾想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直住了四百年，四百年以后 神差遣摩西把他们领出了埃及。第三件事，还有五年的饥荒，就这个饥荒呢，仅仅过了两年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么约瑟说他可以供养父亲及全家，使他们可以在歌珊地安然地度过饥荒，不至于败落。这是神存留余种的方式。败落这个在这儿的原文意思就是贫穷，被剥夺，一贫如洗。那么到了歌珊地以后，不至于一贫如洗，不至于到了贫穷的地步，应该是有衣有食，因为有约瑟供养。歌珊地这个地方是很美的地方，水草肥美，特别适合这个牧羊，羊群牛群，所以约瑟给他们的家人安排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最后呢，法老也同意。那我们这儿要留意的是，约瑟还没有向法老请示要住在歌珊地，他在这儿就自行主张做主。这说明什么？说明约瑟在埃及有至高的权柄和稳固的地位，他相信法老一定会同意，这都是神的恩典。十二十三节，况且你们的言和我兄弟便雅悯的言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叫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约瑟讲完要这些兄弟传给父亲的话，那三件事以后，再次向他们强调这一切都是真的，就说你们的眼睛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睛现在都看见了，这是真的。那么也在这儿也强调，就是你们回去和父亲说，让父亲来相信，特别是这儿提到了我兄弟便雅悯的眼，因为雅各其实对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已经没有信任啊，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22年来，其实雅各心里面一直有块石头没有落下。他虽然相信约瑟被兽撕碎了，但是他们不认为这些兄弟们没有责任，他们在怀疑这些兄弟们，使这些兄弟们害了自己的弟弟，所以对他没有信任。那么这儿约瑟也特别提到了便雅悯，因为就约瑟在17岁之前对这些兄弟的了解，因为当时他经常在他父亲跟前把这些兄弟那些做的恶告诉了父亲，所以当时他也知道雅各对这些兄弟是心里面有看法的，所以可能担心自己的父亲不相信这些兄弟，特别提到了自己的兄弟便雅悯，而便雅悯是现在是父亲最爱的一个儿子，那么便雅悯的话父亲也可以相信。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那么这儿约瑟在埃及一切的荣耀指的是他在埃及现在这种尊贵的地位，很高的地位而说的。14-15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 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约瑟和便雅悯久别重逢，喜极而泣。这是约瑟好几次哭了，前面也哭过好几次。所以约瑟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动情的一个人，他用这种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写的是喜极而泣，亲嘴抱着他们哭，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竟然在埃及重归于好，团聚了。你看他是看到神这种安排。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真的要不断的被神破碎陶造改变，有一天也能像约瑟一样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也会像约瑟一样能够真正的饶恕自己的弟兄。我们好多时候不能饶恕人，是因为我们是把我们的眼睛去盯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的眼光能够转向神，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的时候，那么地上发生的一切，包括人们对我们的得罪我们的地方，都不是问题。我们的心胸会变得非常的宽广，自然会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而且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能够彼此和睦，真的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不再有纷争，教会里面也不会那么混乱。第十六节，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喜欢，他的臣仆也喜欢。我们可以从这可以看到，约瑟在埃及他所做的真的是无可指摘，没有人嫉妒，没有人怀恨在心，都支持约瑟，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今天在各个国家的这个机构里面，有多少人像能有约瑟这样的胸怀？所以这就是神的生命啊！当我们真的活出一个像约瑟这样柔和谦卑的生命，活到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身上就会散发出那种基督的香气来。17-20节，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畜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法老给予了极高的礼遇，让他们全部搬到这里来。埃及有美物，有肥美的出产，这些都是他们的，就可以供养他们，不要担心。那么家具如果搬不来，那就不要爱惜，埃及都有。所以大约瑟真的是以这样一个谦卑的生命在埃及服侍的时候，他也得到了这样的恩典。 那么这也是神给的。21-24节，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和饼、玉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向征。约瑟做了周全的安排，甚至把这个父亲这一家来的路上的这些食物和菜饼都预备好了。这儿特别提到两件事，一件事，其他兄弟都是一套衣服，唯独便雅悯是300银子，多给了300银子，给了5套衣服。这个显明约瑟对弟弟便雅悯的特别的关爱。另外，可能还在事业这些兄弟们，是不是在这件事上还有嫉妒的心？另外，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不要在路上相争，为什么会提到呢？因为他们回去以后要把这件事真相讲出来，那么约瑟是怎么到埃及的，雅各就会知道。所以约瑟担心这些兄弟们彼此的推诿，彼此的推卸责任，而在路上争吵。所以从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约瑟对这些兄弟还不是100%的放心，担心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到了这样一个彼此和睦的地步。我们也是，我们今天其实常常的因为一些事彼此的争竞啊，争来争去，在服侍的时候也是争荣耀、争地位、争那些虚无的事。但是神教导我们是不可彼此惹气，不可互相嫉妒。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书的5章15节说，若相咬相通，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就是我们如果是彼此争竞，彼此争来争去，相咬相通，那最后我们是彼此消灭。在约翰福音的13章35节，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彼此相爱的人，他不会相咬相通，不会争竞，不会彼此惹气，不会彼此嫉妒。所以爱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标志，爱是我们做主门徒的身上的一个记号，有爱别人就能够认得出来。25-26节，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也这儿说到雅各不信他们，不信这些哥哥们说的话，就这些哥哥们在父亲心目当中这个地位，他们说话没有分量， 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心里冰凉。话摆明的事实就在眼前，看到那么多的东西就在那儿，但是雅各心里面是冰凉的，变得很麻木，好像没有知觉一样。所以当对一个人不信任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因为不相信他们的话，是因为不相信他们的为人。所以我们真的行事为人，一定要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和我们的福音听到的福音相称。雅各在他的心里，他一直认为这22年始终认为是恶兽把约瑟给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所以他一直相信是约瑟已经死了，现在突然说约瑟还活着，他一时没有反应不过来，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这里面这个心里面冰凉很复杂，最重要是因为不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说什么都不相信。所以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到，第一次敌粮回来以后，在第二次敌粮之前，那么这些兄弟和雅各之间一直在焦灼打拉锯战，雅各让他们下去，他们要坚持把便雅悯带下去，雅各不同意，谁也不让步。从这些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约瑟对这些兄弟的不信任。所以神是信实的，他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也要诚实，诚诚实实的做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神不喜悦的事一切都不要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都有完全的顺服。在 这些方面，我们可能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面前都是有亏欠的，别的不说，传福音我们有亏欠，十一奉献上可能也有亏欠，这些我们将来都要到神面前来交账。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时间，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回转，真正的去完全的送服神。完全的送服神不是嘴上的，是行动上的，就是神说过的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要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一件都不做，这就是送服。心里面愿意，行动里面要表现出来。第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儿没有特别提到便雅悯，在父亲说的当中说话，一定是说了，说他们把这些话都告诉了父亲雅各。然后呢，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苏醒就是复苏了，复原了，就是一活过来了。这个心指的是心灵，一切话就是一定是包括了他们卖约瑟这件事。但是这儿雅各知道当年失去约瑟的真相以后，再没有说什么，因为事情都过去了，这些兄弟们也改变了，他现在通过这件事也看到了这些兄弟的改变。所以人一旦苏醒啊，他马上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表现出来。 一些是对这些兄弟不的话不信，不相信他们为人。现在书信以后，他们相信这些兄弟话，也看到了这些儿子们的改变。相信他们所说的不是谎言。我们也常常有这种苏醒的时候啊，当灵里麻木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软弱到连祷告都不愿意，软弱到不愿意为神做工，软弱到不愿意读经，甚至软弱到离开教会。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一旦苏醒，马上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就会像和以前判若两人，再次到神面前。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罢了，罢了，原文意思就是够了，足够了，很多了，就说好了，不。就不要再说了，够了，就证据足够了。我相信约瑟还活着，这是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罢了罢了，就说也写出了这个雅各的无奈，因为现在的光景，迦南地域饥荒，最疼爱的儿子约瑟还活着，还在埃及做宰相，所以他现在是不得不下埃及，不得不离开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我要去，这就是雅各的灵一苏醒就立即行动，他决定带着一切所有的下埃及啊。当他苏醒以后，马上带来了不一样的行动。所以雅各的心灵苏醒是一个重要转折，不仅是他个人的重要转折，不仅是全家七十多口人的重要转折，更是以色列民族的转折，是神的选民的重要转折。意味着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就是十五章十三节，神当时预言亚伯拉罕的子孙将来要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埃及地为奴四百年。现在这个预言马上就应验，雅各家将在埃及有七十人逐渐形成一个民族以色列。在后面我们会提到啊，四十六章二十七节提到的下埃及是七十人，实际上不止七十人，这七十人是代表，其中还有两个女的。所以神的计划在一点一点向前推进。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前面在雅各全家人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所有的事，约瑟被卖，这些哥哥们的变化等等，都在为着一件事，那就是神的计划要把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在那里面繁衍生息，壮大成为一个民族。然后四百年以后，摩西出现，神差遣他带他们出埃及，这都叫大师拯救啊！第七节说大师拯救。所以埃及发生的饥荒，迦南地在周边 地区发生的七年的饥荒，前面七个丰年，这一切其实神都是为着他的选民而做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今天也是地上发生的这个灾难那个灾难，饥荒地震战争，其实 无论是出于人的恶还是出于人的善，背后都有神的作为，神可以利用一切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为的是大事成就。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